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08回。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春去冬来，冬去春来。四年后的一天，海原岛仍然是那么混乱，码头和岛上仅有的一座城市正处于微微的兴奋之中。因为呀，这个时候正是众多海员露出海面进行交配的季节，众多的低阶修士匆匆忙忙地进出此地。众修士固然是临时挣得眉开眼笑，但那些做买卖的商家呢，也是满脸喜色地收购个不停。可是到了中午的时候，岛上一处偏僻的荒山上却发生了让附近潜修的修士们目瞪口呆的一幕。只见原本万里无云的碧蓝天空忽然之间风云色变，一大片黑压压的乌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笼罩到了荒山的上空，银色闪电震耳欲聋的惊雷如狂蛇般乱舞啊。顿时四面八方天地灵气以荒山为中心开始旋转长鸣，在黑云之下形成了一个直径数里的巨大漩涡，将附近数十里的灵气都吸纳的是一干二净，让散修们震惊愕然至极呀。他们不约而同的走出自己的修炼之所，急忙往发生异象的荒山飞驰而去。就算是再孤陋寡闻的修仙者，此时也心中有数，这种惊人的天地景象分明是某位修仙界的前辈金丹马上大成才会出现的。老天爷呀，乱星海就要多出一名结丹期的修士了。不过竟有人在灵气如此匮乏的地方结丹，这可太出乎诸位散仙的意外了。他们心中羡慕惊讶之余，自然想要来看个究竟。若是能和这位高人攀上关系，甚至拜到他门下，那岂不是美哉的事情。可是还没有等这些人赶到地方，远处的灵气漩涡似乎吸够了足够多的灵气，一声清亮的凤鸣声之后就彻底的崩散开来呀。在紊乱的灵气中隐隐映出了五色的霞光，显得美丽异常。接着云开雾散，雷电消失啊，一切都恢复了正常，仍然是个风和日丽的大好天气。而就在这个时候，那些散修才刚刚飞到了荒山附近，但是呢尚未靠近这个山，耳边同时响起了一声奇寒无比的声音：擅自靠近此山者杀。这冷酷至极的话语里边丝毫感情没有，让十来名低阶修士脸色大变，不约而同地停下了身形，面面相觑。显然呐，这位刚刚结丹成功的前辈似乎不喜欢有人来打扰他。互相看了一会儿，他们自不会明知故犯地继续向前，于是纷纷掉头黯然返回。没过多久，海原岛上竟然有修士结丹成功的事情马上流传开来，让岛上尚不知此事的其他修士愕然了大半天呐。这怎么着，竟然有修士选择在什么海原岛上结丹，这真是太让人大惑不解了呀。顿时以荒山为中心多出了许多低阶修士开辟的新洞府，虽然有这位结丹修士的警告，这些怀有各种心思的散修不敢随意的靠近这个山，但是 都抱着在此附近常住修炼的话，这说不定哎，还有机会能够见到这位接丹的高人呢。一时之间，此地人气大旺。可是啊，谁都不知道，在这个荒山的一处洞府内，早已经是人去楼空。真正接丹之人正远在数千里之外的高空中飞行着。和他在一起的还有一位神色平静的青年，正是接丹没有成功的韩立。韩立望了望身旁盘坐的屈魂，脸色虽然如常，但是心里边却露出了欣慰之色。其实啊，早在一年前他就停止了闭关，因为经过三年的服食灵药加炼气打坐，他不得不承认这次结丹根本没有希望成功，连一丝丝真元凝固的迹象都没有。于是呢，干脆停止了修炼，专心的辅助屈魂的结丹。结果屈魂在众多灵药的强行辅助下，真的是不负韩立所望啊。前几天龙虎交汇终究结成了煞丹，其过程之顺利让韩立自己都有点惊讶呀。他欣喜之余喝退了前来窥视的散修，然后马上放弃了这个洞府，带着屈魂偷偷的远离了海原岛。他现在要返回小环岛，看看岛上的真洞府是否还存在。相信经过这四年的时间，那些家伙再有耐心，也不可能有结丹期的修士还盯着小环岛的。那若是无恙，自然要将府内的奇虫携带而走，然后远走高飞，彻底的离开这西南海域。这乱星海如此之大，以屈魂的结丹初期修为，怎么可能会没有他韩立的容身之地呢？而且啊，屈魂虽然因为说这灵根属性不一致而无法使用那绿黄剑，但是那古长老的法宝混元钵却可以勉强驱使的。即使无法彻底炼化此宝，完全发挥此物的威力，但是总算可以有法宝和其他结丹修士勉强一战了。更何况啊，他还将那金色小剑等符宝，以及以前得到的金骷髅头符宝一起交给了屈魂，只留下了小刀符宝。以屈魂的结丹修为，驱动符宝可不需要长时间的调动灵力，瞬间就可以驱动攻敌，以弥补其法宝的威力不足。这样想着，韩立啊就全力催动着神风咒，化为了一道白光往魁星岛方向飞去。一个来月之后，韩立和屈魂的身影出现在了小环岛的上空。他首先用神识往小环岛的四周搜索了一遍，并没有其他修士的身影，这才和屈魂放心的催动法器从码头进了该岛，往自己洞府所在的山峰飞去。在离那高矮两座山峰还挺远的时候，韩立的神识却提前一步早将两座山峰扫视了一遍。玉器中的韩立愣住了，不但真假两座洞府安然无恙，竟然连外面的三座法阵都丝毫无损的样子，这可太出乎他的意料了。不过这种诡异景象的出现，韩立却反而警惕心大起。在离山峰还有几里路的时候，神风咒停了下来，他呀没有着急的啊，直接进入阵法之中，反而呢面色阴沉的左顾右盼。山峰内外及四周的确没有什么异样发现，韩立低头沉吟了一会儿，忽然双眉一挑，一踩脚下神风咒，终于 还是飞进了大阵。阵法的确还是韩立四年前出来时候的样子，并没有变动的迹象。他稍微一查看，就不再迟疑地进了洞府之内。矮山峰的假洞府他自然不会去关心，而是通过地道直接进入到了真洞府之内，然后大步往那些四样齐成的密室而去。可是当韩立到了密室之前的时候，却嘴巴微张的大吃了一惊，眼前的景象让他愕然起来。养奇虫的地方是韩立在一面青石壁上开辟出的石室，为了怕他们从这些密室中逃脱，韩立还在每个石室之间呢设置一些小的禁制，让他们无法破壁而出。以韩立的看法，这些奇虫的排名就算是再高，但如今大多年幼啊，这些禁制即使普通也足够将他们困住的。可是眼前的密室不仅所设的禁制荡然无存，所有石门更是蜂窝般的千疮百孔，已毁坏的差不多了。韩立心里边有点骇然，心念一动之下，驱魂就一个大步上前，将最近的一扇石门推开，里面空空如也，什么东西都没有。韩立轻吐了一口气，他尽管说吧，心里头已经有了准备，但是当他看到这景象还是郁闷至极呀。他在密室内扫了一遍，就头颅微转，重新把目光放到了石门之上，然后一言不发地走了过去，半蹲到破损的石门前。这石门损坏的样子非常奇特，上面啊全是密密麻麻大小一样的小孔，但让韩立不解的是，这些小孔的内部并不怎么光滑，反而粗糙至极，实在这不像是法器之类的东西造成的呀。韩立皱了皱眉头，缓缓地站起身子，他将双目缓缓闭上，神识瞬间朝其余的密室扫了过去，同样的是空无一物，甚至两种排名在奇虫榜百名之内的奇虫密室也是一样的情形，这让韩立有点心痛了。忽然他神色一动，睁开了双目，眼中寒光一闪，之后出了此屋，向另一间密室走去。同样的一间空房，但韩立进去之后却毫不迟疑的一弯腰，从青石地上捡起一个东西来，他将这个东西放到掌心，然后捧到眼前细看，一块豆粒般大小的虫壳银光闪闪，犹如纯银打造的一般漂亮至极呀。韩立用一根手指碰触了一下虫壳，感到这个虫壳啊表面是光滑无比，而且非常的坚硬，低头思索了一下，肯定这个东西啊绝不是自己所养奇虫的外壳。如此一来，韩立脸色郑重了起来，他半眯起双眼，以这密室为中心，神识开始在洞府内一寸一寸的搜索起来，他就不信找不到什么线索出来。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片刻之后，韩立就在药园内有了意外的发现，在一株粗壮的花树下竟然悬挂着一颗光灿灿的银球，这可不是洞府内的原物啊。韩立一招呼驱魂，神色阴沉的走出了密室，往药园而去。这个银球的体积并不大，只有小孩头颅般大小，但是那种闪烁的妖异荧光实在是太惹眼了。韩立站在药园的入口处，望着这个银球凝神不语，他总觉得 这个银色的球体似乎在哪里听说过一样，只是一时啊没有回想起来。不过这个东西肯定和那个银色的虫壳大有关联才是。虫壳，虫壳！韩立脑中灵光一闪，似乎想起了什么，他急忙伸手往储袋中一摸，一块绿色玉简便出现在了手中，正是记载着玉灵宗修士玉虫心得的那块。心神沉进去之后，韩立马上就在那奇虫榜第十二的位置上找到了相关的内容。噬金虫，群聚凶虫，排名奇虫榜十二，爱分食奇虫，善吞五金与天地灵气，凶力无比，水火不尽，好群聚于球体，栖息于灵木之下，玉木之物可困，诸类奇虫护客。韩立将这些介绍看了几遍，心里是又惊又喜啊，不禁抬头啊又望向了那银色的圆球。虽然那些精心培养的奇虫都没了，可如果换成眼前这个排名还在金背刀郎之前的奇虫的话，心里自然百肯万肯了呀。不过按照玉简上所说，噬金虫除了玉石和木头之外几乎无物不食，捕捉起来很是不易啊。但是幸亏他还有两头雪玉蜘蛛，虽然排名远低于噬金虫，但应该能克制对方才对。因为按照玉简后面的描述，银色的噬金虫应该是孵化不久的幼虫，已经升到了一级上阶的白蜘蛛，单以妖兽级别而论，可比这些噬金虫高得多了。不过在此之前，他还是要试试这些虫子是不是真的像这些玉简中说的那么厉害。想到这里，韩立身后的驱魂立刻大步向前，驱魂身上血光冒出，单手一抬，五指一张，顿时一大片深红的血芒飞了过去，瞬间就将银球包了个风雨不透。可那银球啊似乎是死物一样的，仍然没有动静。看到这一幕，韩立摸了摸自己的鼻子，有些失望了。那玉灵宗修士将此虫吹嘘得如此厉害，可是这反应啊怎么这么迟钝呀？犹豫了一下之后，韩立就让驱魂开始了其他的试探举动。只见驱魂望向那银球，眼中凶光一闪，一抬手，一道绿色的法诀就打在了银球外的血光之上。顿时血光突然间由红开始渐渐的变为紫色，竟然转眼间熊熊的燃烧了起来，化为了烈害至极的魔火。被妖兽魔火系炙烤的银球终于起了变化，就犹如同沙土捏成的一般，它刹那间就分裂成了点点银光，并发出了嗡嗡的响声。韩立连忙凝神细看，只见这些银光啊都是一个个黄豆般大小的飞虫，除了多了一对肉眼可见的獠牙之外，外形啊就和普通的甲虫一般无二，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特殊之处。他一下子困惑了，莫不是这些并非是什么噬金虫，他认错了不成？但再看了一会儿，韩立就震惊了起来，因为在驱魂的魔火之中，这些甲虫非但没有被烧成灰烬的迹象，反而一个个活蹦乱跳。而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们竟以极快的速度不停地吞噬着魔火，紫焰转眼间就消失了一小半。看到这一幕，回过神来的韩立是欣喜若狂啊，他马上把腰间的一个皮带子口子一松，两道白光从皮带中飞出，稳稳地趴在了地面上，正是那两头头颅般大小的雪域蜘蛛。韩立没有迟疑的发出了活捉的命令，顿时在最后一点魔火被噬金虫分食完的刹那间，两道白花花的液体从白蜘蛛的口中喷出， 并在半空中就化为了两张直径都过丈的蜘蛛网啊，将所有的银甲虫都罩在了里面。这两张蜘蛛网和普通的蛛网大异呀，网孔奇小无比，银色甲虫被其罩住也无法从缝隙中逃脱而去。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09回。